好，我们继续看64卷讲义1815页下面，佛为须菩提说维系爱相。佛先赞叹须菩提刚刚所说的爱法，那须菩提所说的爱法在佛来说那 只不过是粗的爱法，所以他佛对须菩提说，汝今更听我说维系爱相，你好好的一心善听。那什么是维系的爱相呢？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发无上菩提心而取相念诸佛，他念佛是很好，但是如果取相，那这所有的一切的执着的相，那都是爱相。又于诸佛从初发意乃至法住，以及中间所有善根取相意念，取相意念已而回向无上菩提，那这所可有相皆是爱相。这意思就是菩萨他是对佛的一切功德都是随喜。那佛从初发意要修行的时候，那佛陀的发心非常伟大，非常殊胜，他也随喜。那佛成道以后转法轮度众生，乃至入涅盘，有的还留化佛来继续度众生，种种种种乃至法住，有的翻成法尽，就是从初发心一直到没有佛法了。那这中间佛的所有善根菩萨都沿着这个佛的所有善根来取相意念，取相意念以后所得的善根来回向无上菩提。那本来随喜佛的一切善根是好事了，但是如果取相，那就是爱相了。那不只是对佛的善根随喜回向，又于诸佛及诸佛弟子所有的善根，不管是二生有学无学了，甚至于其他的众生，有的凡夫众生啦，或者畜生道的众生，那如果有任何的善根，我们可以随喜回向。但是如果有所取相的话，那都是爱相。何以故？不应取相意念诸佛，也不应取相来念诸佛的善根。那因为一切相都不可取啊，所以须菩提就领悟称叹，般若波罗蜜真的是甚深啊。佛说一切法常理故，这个论有解说因为一切法常远离相故，念佛也不取相然后回向无上菩提也不取相远离一切相因为远离一切相甚至维系的相都不能够入般若当中，因此般若波罗蜜甚深这个是甚深叹。底下是敬礼叹须菩提言：世尊，我当礼般若波罗蜜。这般若波罗蜜甚深非常殊胜，那我应该为般若波罗蜜来恭敬作礼。那这个地方我当礼，须菩提说我当礼般若波罗蜜请大家记得这句话就是礼般若。那后面会论在另外一个地方会提到为什么须菩提说礼般若第四却发愿说，如果有人修行般若波罗蜜，我应当以何事来为他守护那须菩提并没有发愿说我为谁 修般若来守护啊，他只是来顶礼恭敬般若波罗蜜而已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到后面论会提到啊。佛告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无起无作啊，无有能得者啊。虽然般若波罗蜜是菩萨所修啊，那佛能够彻底体证了，但是呢，因为佛不会执着啊，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实在能得般若的人啊。那不只是般若不可得，一切诸法其实也都是空不可得啊。佛言一切法一性，非二性。一切法一性，就是一切法毕竟空啊。这在论有解说，1820页上面括弧第四，佛言诸法一性无二，这一性就是毕竟空。所以一切法一性，就是一切法毕竟空啊，非二性，就是无二。虽然讲毕竟空了，但是它不会再分别哦，这是毕竟啊，这是不毕竟，它连毕竟空也不执着，不再分别，这是毕竟不毕竟啊，这叫无二。须菩提，是一法性，是亦无性啊，一法性即是无性。虽然讲一法性，但是并不是有个实在的什么样的法啊。这个一法性就是毕竟空了，所以这毕竟空啊是无性，毕竟空不应该执着，不应该取相，所以这和它是因缘和合生的缘故啊。一法性啊也是毕竟空，也是无性，那是无性即是性。是性不起不作，我们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角注24，当知诸法一性即是无性，诸法无性即是一性。这样的诸法一性呢，这无性是本实性，意思就是说这诸法的如实性啊，它的真性其实是无性。那这样法的实性，法的如实性，那是没有造作的啊。那论有说啊，既然这样的法不造作的话，那后世的苦就不会再相续了啊。因为我们有造作啊，以身口意造作三毒，那当然就会苦就会相续啊。那能够了解毕竟空，不造作。三毒啦，还有恶业等等啊，所以后世的苦就不相续。若菩萨摩萨能如实知诸法啊，知所有法一性，也就是知所有法无性，毕竟空，无所造作，则能远离一切执着啊，就是远离一切爱相。须菩提白佛言，这样的般若波罗蜜难知难解啊。佛说，如你所说没错啊。般若波罗蜜无见者、闻者、知者、视者、得者。那前面的见、闻、知、视，就是其他经论所翻的见、闻、觉、知了啊。见、闻、觉、知，那罗什翻成见、闻、知、视。见、闻、觉、知，这个是对应六根呢。眼是对应见，耳是对应闻，那知或者是其他经论翻的觉的话，这是鼻、舌、身，鼻、舌、身都是对应这个知啊。 那是是对应意，意根，就是其他经论所翻的知啊。所以无眼见者，无耳闻者啊，无鼻舌身的知者，无意的事者，无德者，这个议论的解说啊，它也是意啊，没有意能得。那为什么说难知难解呢？因为这是超诸法实相，这个实相般若是超越我们六根啊的那个分别的啦，它并不是六根啊这样的意想分别所能够了知的。这样的诸法实相是无分别啊，它是超越这六根的分别。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可思议咯啊，这样的般若蜜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严格来说哈，它是包括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就是不是我们的意识能够分别的哈，不可议也不能够用言语啊文字啊来表达啊。那实相般若是心行住灭言语道断，所以说不可思议。佛言如所言啊，般若波罗蜜不从心生，也不从五蕴生啊，乃至不从十八不共法生。啊，论有解释哈，因为般若无生相的缘故。好，我们看论的解说。啊，天主问爱法，须菩提明菩萨出爱，无爱相。问曰：若与无爱相违，那就是爱啊。啊，就是上一卷的最后，菩萨行般若有方便，那就是与一切法无所爱。那这里外人提问呢、啊？如果与无爱相违，那就是爱啊。那为什么第四还在问什么是爱相呢？什么是爱法呢？啊，答曰：菩萨的爱法非常微妙啊，它很微细。他入诸善法和合，就这样的维系的爱法，他入诸善法当中，跟善法和合了、哦、那立根的人他可以察觉，但是顿根的人他就没办法察觉了。就像说、哦、我们一个很维系的粉末啊、哦、那跟其他的东西混合，这个很维系啊、哦、如果不是特别的仪器啊，根本没办法察觉啊。粗的话或许你可以察觉，但很微细的就没办法察觉了啊。以难解故，于佛前更问。那什么是爱法？所谓菩萨分别悭贪的心啊，还有布施的心。那悭贪的心不好，我们应该要舍。啊，布施的心是好，我们应该要行。那能够行布施舍悭贪本来是不错了哈，但是呢，那如果有所取着，那就是取心相。知布施物，那分别哦有贵有贱啊。知修集布施，能够将一切属于自己的物品都能够。施给他人啊，那布施波罗蜜乃至随喜福德取向诸善法，这样的善法虽然是妙啊啊，但是内有执着一个我在行布施啦、啊，或者我在随喜三世诸佛的福德善根啦 啊我在回向无上菩提啦、啊、等等，内着我而外着法。啊，内外都有所执着，那就都堕入爱法中。虽然行的是善法，但是因为有所执着啊，都是爱法。譬如食物啊，虽然又香又美味， 但是吃太多就会消化不良就会生病。此中须菩提自说因缘，色等诸法相毕竟空故，不可得回向无上道。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色不可得回向，因为它是毕竟空了，不能够认为它是实有来回向无上菩提。上说爱相，今说无爱相。所谓菩萨欲教别人无上菩提，应以诸法实相来为他开示教导，让他得力，为他说明知道诸法实相或者修无上菩提的利益，众生有所修学，他也沾沾随喜。释教利喜如先说，这就是卷五十四这边的有解说过了。实法者，实法，这些实法就是诸法实相，心情除灭，言语道断，它灭诸异想分别。是故说行布施的时候不要再分别，我在行布施，也不会执着我布施的这物品，也不会执着接受的受者。那能够这样子灭诸异想分别，得到诸法实相的话，可以得到两种利益，是利利人。若能如是教化，得二种利。第一个，自己没有错谬；二者，亦如佛所得法，以化他人。这个地方有教刊角度33，佛所得法，在公本，这是佛所许法。我们对照前面的经1815页，二劫得二义的刮胡二，令他离爱，亦如佛所许法，是叫利喜。这边大正藏当时说佛所许，也就是佛所许可了佛所认可的法那当然是佛所认可，佛所许可当然是无所着了用这种方式来为众生施教利喜。那原本跟明本他是说佛所说法，那佛说法是不希望众生得执着了我们能够如佛所说或者如佛所许的法，都无所执着来教化他人。那这样无所执着来教化他人，也能够令他人来远离种种的障碍执着如是等无量爱相相违，是名无爱相。好，以上是提到须菩提为弟子所解说的初的爱跟无爱相。那佛赞叹须菩提说无爱相那现在还要再为他解说维系爱相那问曰：佛已经赞叹须菩提说无爱相，为什么佛又为须菩提说维系爱相呢答曰：佛就须菩提力中赞叹，他的赞叹是什么？说你是舍众生人，因为须菩提他是阿罗汉阿罗汉主要着重在自己解脱嘛他并不是菩萨菩萨他是随喜三世诸佛善根所得的这些福德与众生平等共享，来回向无上菩提嘛。那 修理是声闻人，他不是菩萨啊。从这个意义来说，他是舍众生人。但是他虽然是声闻人，而能够说菩萨爱相啊，这个就是1814页这里所说的啊。虽然是须菩提是声闻人，但是他能够为弟子说，有求菩萨道的善男子、善女人，哦，他修六度啦，修十八空、三际道品，啊，乃至修佛种种功德，啊，取诸佛、意想诸佛，啊，随喜诸佛善根啊，那得到的福德，能够回向无上菩提，哈，这个都是菩萨所修的啦，嗯。那须菩提本身声闻人，但是他也能够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也能够为弟子说这菩萨的爱相，但这样的爱相对佛来说，这个还是粗的。还有维系爱相是须菩提力所不及，所以佛自己来解说。还有维系的爱相啊，须菩提你要一心善听。那什么是维系的爱相呢？就是菩萨用取相来念诸佛。那般若波罗蜜其实它是无相的啦，般若波罗蜜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是无相，实相是无相的。那佛是从般若中出啊，透彻了解诸法实相，那般若是无相，佛当然也是无相了，所以佛也好，般若也好，我们都不能够取着。那佛跟般若都是无相了，我们也不应该取着佛或取着般若，如果取着的话，那等于是对无相有所取着了，那也不对。诸善根着心取相的回向，这是世间果报。哦，这个地方要留意哦。这样的世间果报哈，它是有穷尽的，它是杂毒的，不能够得无上道。我们想想哈，般若波罗蜜是无相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在修般若啦，或者修六度一切善法，我们如果有维系的取相的话，那这样的取相跟般若波罗蜜的无相相应吗？当然就不相应了，对不对？那无上菩提啊，它也是无相，佛也是无相啊。那我们想要成佛，可是我们的所修的一切法却又取相，那这样的话你怎么能成佛呢？因为佛是无相啊，我们所修的一切善法有所取相，即使要回向无上菩提，那都是世间的果报而已。这样的世间果报，那都是有穷尽的啊。那这样的取相来回向，就不能够得无上菩提，也不能够成佛啊。好，问曰：上说出的爱相，言取相。那现在说维系的爱，也说取相，这两种取相有什么分别吗？答曰：上说，我是施给的人，他是接受布施的人，如是等。那现在呢，只是说他取相啊，取相念佛啦，取着布施啦等等啊。复次，今说诸菩萨念佛三昧，故维系相。那维系心人中的障碍啊，是故名维系爱啊。这都比较维系的了，好，底下啊，须菩提灵解称叹啊，须菩提知佛所说深妙啊，连维系相都不执着啊，他赞叹啊，般若真的是甚深微妙啊， 非自己所能及，是故赞叹般若甚深。那为什么甚深呢？佛答：一切法常远离相故，就出外的相也不可得，维系的相也没有，所以常远离一切相，因此甚深。佛说般若远离一切法，远一切法故，维系相不得入般若中。因为般若是无相，维系的相也不能够入般若中。好，这样的般若甚深微妙啊，所以须菩提欢喜啊，那我当为般若作礼。须菩提意作是念啊，我能够了解般若波罗蜜甚深相，所以我发心，我应该为般若作礼。就他了解般若波罗蜜甚深了啊，能够这样的理解。那佛就说了，这般若波罗蜜它是无相啊，它是无起无作，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都没有一个实在的能得者，连佛都不可得般若波罗蜜的，那你声闻人难道你可以得般若波罗蜜吗？这就是诸佛没有一个实在能证能得般若，他不会执着我是能证悟般若啦，所以能证者不可得。那连佛都无能得者，那你声闻人怎么可以说可得呢？须菩提了解了，世尊，非但般若不可知不可得，一切法也是不可知不可得。佛言：诸法一性无二，就是诸法毕竟空。那毕竟空，它是彻底的空了哈，它不会再分别哦，这是毕竟，这是不毕竟。所以一法性即是无性。毕竟空不应该执着取相，了解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所生的缘故啊。须菩提作是念：若无性，如果毕竟空无性，即是法的如实性，以不起不作故，后世苦就不相续啊。因为他了解毕竟空了啊，不会再起三毒啦，造作种种的业。那这样的不起不作的话，那后世的苦就不会再相续啊。能如是知般若波罗蜜，一切诸碍都远离。须菩提这样想啊，如果能够远离一切的障碍，那就能够自在得无上道。得无上菩提，他是这样子想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得到无上菩提？因为有障碍。那须菩提想，我这个障碍都不起的话，那我应该可以得到无上菩提啊。须菩提闻是说，作是念：我以为得，可是呢，佛却说不得。因此这般若波罗蜜真的是甚深难解啊，真的是难解难知。佛答：并不是只有你，觉得般若甚深难解难知啊，一切众生都无见者、闻者、知者、视者、得者。见是对眼啊，闻是对耳，那知就是鼻舌身啊，鼻舌身所不知，那意所不是不得。 无知者在极乐经论就是 对应觉，然后无视者在极乐经论 分成、无知者、啊、那可见这六根都是没办法见闻觉知啦、啊、那般若出过六种知，故也难解、啊、就 超过六根那个所能够了知的。须菩提入深般若中啊，智力穷尽啊，故言不可思议。佛言：般若非心生啊，非五蕴生，乃至不同十八不共法生。因为般若是无生相的缘故。那外人就问呢、啊？若说不从心生，何以复说不从五众生呢？这个其实就是在解释1817页的经文啊，最下面佛言：般若波罗蜜不从心生啊，不从色受想行识生。那外人问呢、啊？这个心其实就是五蕴的事啊，啊，啊，既然已经说不从心生了，那为什么还要再说，不从五蕴生呢？啊，万的提问是说，那五蕴里面的四蕴啊，那就是心呢、啊，啊，好，论主回答：先说心啊，这是略说；后说五蕴等啊，这是广说。五蕴乃至十八不共法可以给般若做因缘，但是生般若并不是五蕴从五蕴而能够生般若、啊、也不是从十八不共法能够生般若，这些五蕴只能够作为生般若的因缘。做什么因缘呢？好、啊，比如说像《般若心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我们能够了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能够如实的观察这五蕴是因缘生，是无自性不可得，就可以证得般若波罗蜜。所以这样的观五蕴只不过是生般若的因缘啊，这样的般若并不是从五蕴从色而生呢，从事而生不是啊。好，下面一个譬喻，譬如猛风啊，把这个云吹散了，能令日月出现。那你不能说由这个猛风而生日月啊，这个猛风只不过把那个障碍去除而已，日月并不是由猛风而生的啊。同样的道理啊，五蕴乃至十八不共法，这只能够给般若做因缘啊，啊，不能说由五蕴来生般若。好，啊，以上是第42品探净品。好，接着我们看第43品无作实相品，请看讲义1821页。正行般若，首先名般若无作，般若波罗蜜无所作。为什么无所作呢？因为作者不可得，就是我空啊，众生空啊，色不可得，乃至一切法不可得故，就是一切法都不可得啊，五蕴啊，乃至一切法不可得。我们前面有说吗？就是五蕴啊，乃至十八不共法，这个只不过是给予般若做因缘啊，那并不是说有五蕴啊造作。或者是由五蕴啊来生般若波罗蜜啊。那 人不可得，法也不可得，哦，作者跟色等诸法都不可得，所以般若波罗蜜也是无所造作。那须菩提就问啊，哦，那这样子般若波罗蜜无所作，那我菩萨应该行般若波罗蜜啊，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既然般若波罗蜜无所作，那菩萨怎么行般若呢？到底应该怎么行般若？好，佛回答，哦，你要行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就不行色是行般若波罗蜜，不行受想行识，乃至不行一切种子是行般若波罗蜜。要行般若波罗蜜，反而不要执着，我在观五蕴啊，或者是我在修一切种子啊，不要有这种执着，这个叫做不行诸法。好，接着谈不行诸观。那对于五蕴啊，菩萨可以这样的观啊，色受想行识啊，可以来分别来思维，色是常还是无常啊，色是苦还是乐，色是我还是非我，色是净还是不净。那菩萨他在行般若的时候，他不会在执着啊，来臆想分别，我现在是在行色常无常。真正的实相般若啊，他已经超越了常无常、苦乐、我非我、净不净的种种对立了。那不只是不观色常无常、苦乐、我非我、净不净啊，受想行识啦，乃至一切种子，不管是常无常、苦乐，是我非我、净不净啊，一切都不执着，能够这样子来行，那才是真正的行般若波罗蜜。好，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哈，我们谈色无常可以了，但是为什么后面呢？一切种子有提到一切种子无常，还有一切种子苦，一切种子是我，一切种子不净呢？我们谈色不净可以啊，为什么说一切种子不净？一切种子难道还会苦吗？那这个论还会再讨论啊。好，那佛告诉须菩提，菩萨行般若的时候，对于五蕴等法不行啊，那五蕴等法的诸观，观他常无常乃至净不净，这些都不行，那才是真正的行般若。何以故？这色无所有性，色既然都是空的话啊，它哪有常或无常，哪有苦乐，哪有我无我净不净呢？啊，色都空不可得了啊，那就像说啊，从世俗的比喻来说了哈，一个人没有小孩的话，那你不用再分别说你的小孩年纪多大啦，是男是女啦，哦，那是胖是瘦，这都没小孩了，那何必再去分别呢？啊，那这里的解释就是说，色根本就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了啊，所以哪有常无常、净不净的分别呢？啊，不只是色受想行识啊，乃至一切种子也都是无所有性。都是空。好，底下不行不具足。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行色不具足，那才是行般若波罗蜜。不行受想行识不具足，乃至不行一切种子不具足， 那才是行般若波罗蜜。那什么是具足，什么是不具足，这个论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到那边再来看。何以故？色不具足的，那是不名为色。那连这样子也不念不行，那才是真正的行般若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不具足，是不明一切种子。那连这样的具足不具足也不行，那这个才是明行般若波罗蜜。那具足不具足，我们这边先大略提一下哈。所谓不具足，在论有其中一种解释，我们稍微看一下1826页。最下面解释具足不具足，第一说，色具足，有人说了哈，我们对于色这个法，如果来意想分别，它是常无常，那就名为具足。那什么是不具足呢？就是于色等法，它只用无常观。它并不是又观常又观无常，它是用无常等观来破常。因为缺少常啊，它只用无常，所以说不具足。这是第一家的解释。今于色中亦不行无常等。如果说我们用无常观来破除常颠倒，那这对第一家的人来说啊，你只用无常观，那就是不具足了，因为你缺少常啊。那这样的无常观不具足，是色不具足，那要不行，也就是说今于色中亦不行无常等，就是说我这样的行无常观，我也不执着，我也不行，连无常观也不执着，那才是真正的行般若波罗蜜。这是第一家的解释了。所以我们针对第一家，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哈，色不具足，你就把它替换成为色无常观了，观色无常。那连这样的观色无常，你也不执着不念，这个叫不行了啊！连无常观也不行，那才是真正的行般若。那第二家说法啊，有人说具足，这个是指一生补处的菩萨，因为他将要成佛了啊，他能如色识观。他能够了解色的自性是空性啊，乃至一切种子，这样的大菩萨那才叫具足啊。那一生补处菩萨以前的这个都还是小菩萨啦，他们这样的观色啦等等，那叫做不具足啊。那第三说这是引经了哈，如果菩萨不行色等不具足，即是行具足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色不具足则非色。这个非色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如果色不具足，那就不是色的实相了。因为真正色的实相它非无常相的缘故，即色的实相，它不但不是常相啊，它也不是无常相， 所以你观色是常，这个也落入一边，观它是无常又落入一边。所以真正的具足观，它不落两边，它不落入常也不落入无常，而且呢于不落二边也不执着也不行，这才是真正的具足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归纳一下，所谓具足观就是它不落入常无常这两边，连不落两边的这样的心念它都不行都不执着，那才是真正的具足观。那所谓不具足就与两边取其一啊，你做常缺了无常，这就不具足，或者说取无常而不观常那也不具足嘛，这二边取其一，这就不具足观或者说那个于中道不着两边呢，他却又取了对这个中道的取执着，那一有所执，那就是不具足了。佛言：拔出众生于常中，着无所有中。那众生容易执着常颠倒那佛把众生的常颠倒呢，把它救拔出来安置于无所有中，随语言音声故，是故说如是时清净亦不行虽然是讲无所有啦讲清净啦，那也不执着清净，也不执着空那这样的行，那才是真正的行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再回过来看。好，讲义1822页第三须菩提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善说求菩萨道的爱相不爱相。佛速成说须菩提确实没错你赞叹佛善说爱相不爱相没错又继续来说，不行诸法不爱，那才是真正的行般若波罗蜜。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行色不爱，是名行般若波罗蜜。色不爱就是色不执着了那对这不执着的相它也不起，我们不要执着色了不管它是常无常啊净不净都不执着，那连这样的不执着的相也不起，那才是真正的行般若波罗蜜那受想行识啦，六根六尘六识等等乃至六度一切种子都是如此这样的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知五蕴不爱知声闻是果啦必知佛道啊，乃至无常菩提都不爱我们对照一下角注五十刮五二玄奘大师的翻译这边提到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色圆满，不行色不圆满，是行般若波罗蜜。这个圆满就是具足了，罗什翻成具足，玄奘大师翻成圆满。那罗什他只有说不行色不具足，玄奘大师呢，他是说不管你具足不具足了，都不应该执着。所以色圆满或色不圆满你都不执着，那才是真正的行般若。 角注51，何以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尚不见五蕴，五蕴都不见了啊、哦！那你怎么还会再见这个五蕴是具足或不具足呢？五蕴都不可得了啦，那哪有五蕴的具足或五蕴的不具足呢？啊、哦，所以五蕴都不见了，怎么会见五蕴是具足或不具足？啊、哦，五蕴是不可得，那怎么会有五蕴的具足不具足可得呢？乃至不见不得一切智，况见况得一切智，圆满或不圆满啊、哦。好，那我们接着看1823页。须菩提赞叹般若法，即行般若人。好，首先赞叹般若法。须菩提白佛言：“未曾有也。”啊，世尊，这个甚深的法性，啊，若说，他也不增不减；如果不说，他也不增不减。啊，佛说确实没错啊，甚深法性，你说也好，不说也好，那都是不增不减。譬如佛进行受，如果赞叹虚空，那虚空也不会有增有减啊，对不对？不会说你赞叹虚空哦，那虚空要增加很多哦，那你来毁谤虚空啊、那虚空就减少一些，那不会啊啊、哦。如幻人，如果你赞叹他哦，幻人是虚幻不实的嘛啊。哦啊，你赞叹这个幻人，他会欢喜吗？啊、哦，你毁谤这个幻人，啊，他会忧悔吗？他也不会忧愁啊，啊、哦。那诸法相也是一样啊、哦，不管你是说不说，他是如原来那样，他没有变异。那这里提到虚空跟幻人，后面论。还有解释啊，这个虚空就是在譬喻般若波罗蜜了。如果我们赞叹般若波罗蜜，我说甚深啊、微妙啊，哦，怎样多好多好，那般若波罗蜜也不会增啊。哦，你毁谤虚空啊，般若波罗蜜实相那也不会减。那论又说，这个幻人是在譬喻菩萨。那我们菩萨在修般若波罗蜜，啊。那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对不对？那这里提到啊，如果有人来赞叹幻人，他也不行。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有人赞叹这位菩萨，那菩萨能够观毕竟空的话，他也不会特别感到欢喜。好，那我们这样就要想想啊，我们是菩萨。我在修般若波罗蜜，那我这个菩萨有人赞叹我的时候，我是不是感到欢喜？哦，啊，有人毁谤的时候，哎，是不是感到忧愁？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省了、啊，我们是不是如幻人，暂时不喜，哦，毁时不忧？那我们菩萨行菩萨道，在修般若，啊、哦，那赞叹般若，他会增加吗？啊，然后毁般若，他会减少吗？也不会啊，就像虚空一样，他也是不增不减啊。赞叹虚空，他也不会增加；那你毁谤虚空，他也不会减少啊。好，底下又赞叹行般若人，赞叹菩萨所为甚难啊。修行般若波罗蜜时，不忧不喜而能。习行般若波罗蜜，于无上菩提也不退转。好，为什么呢？修般若波罗蜜就像修虚空，那虚空当中没有六度啦，没有五蕴啦，十八空、三十七道品，还有佛实力等功德啊，还有声闻四果 必知佛菩提无上菩提，这个都不可得了啊、哦！等于是十相般若，一切都是空啊，哦，都是不可得。那如果菩萨能够这样子修，啊、哦，一切法，不可得，那修这样的般若，不忧不喜啊、哦，又不退转，那这个菩萨非常难得哦，是值得去礼敬。所以说，因礼是诸菩萨摩萨能大庄严。所谓大庄严哈，就是以功德来庄严呢，啊，并不是挖粪雕面机这种庄严色身啊，啊，那是以功德庄严。那在玄奘大师的翻译啊，那比如说角注六十九，诸菩萨摩萨能换如是大功德铠，一切有情皆应敬礼。这个换就是穿着了，这个铠就是铠甲，啊，就好像说，啊，菩萨他以这六度啦种种庄严，以这功德，啊，啊，穿这样的功德的铠甲，是魔所不能侵入了，啊，不会为烦恼啊魔所毁坏。啊，这样的菩萨很难得啊，他有大功德庄严。啊，值得一切众生来礼敬。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